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淡钱财利益之心，在大法中坚守正念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8日。我是建筑公司有级别的女泥水匠，在1995年至1996年间，丈夫先得法，我和女儿公公都相继得法，我们一家三代四口人成为了同修。回想得法之初，我们天天学法，融于法中，感到其乐融融，内心非常充实，无比喜悦。我爱学法，上下班途中我把师父的经文揣在身上，时时拿出来瞅瞅，默背经文。师父早期的部分经文就是这样背下来的。就这样，我一点点的融于法中，思想境界也在一点点的升华。有一天天黑了，外面不停的下着雨，老板还叫打杂的人搅拌一堆稀料，意思是还不能下班回家，得继续干活。顿时我就觉得好苦呀，就不情愿了，心就不平衡了。哼，老板为了赚钱真是坑人。此时师父的法在我脑子里闪现，师父在精进要职境界中说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我想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，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呀。这个念头一出，就看见刚贴好的瓷砖面上出现了一团白光，我悟到是我这一念正了，师父在鼓励我。生活中吃苦的事时时有，按照大法的正法理，吃苦不是坏事，修炼人就是要在苦中练就自己的意志，消减自己的业力，升华自己。那团白光让我感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，那种殊胜，那种美好，不修炼时是无法体会的。第一部分，坚定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集体练功的环境被破坏了，同修好多都失去了联系。有一天我碰到一位以前的同修，那时我们每天集体户外练功，都是他负责管理播音设备，背上背下的。言谈间他说自己不敢修炼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路想着这个同修的状况，环境变了就不敢修了，说明他对大法对修炼的认识还很肤浅，还没有真正明白修炼的真谛。一个生命要返本归真，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园，那是生命最美好的永恒的归宿，谁能阻挡得了呢？我按下决心，我要修炼下去。本来从修炼一开始我就一直不能双盘，把腿搬上去像脱臼似的疼痛。家里同修人人能双盘，外面集体练功广场上的老人小孩都能双盘，我真羡慕。可就在那天，我发愿要坚定修炼的真念一出，师父就鼓励我，加持我。我一回家，盘不上的腿轻松就盘上了，一下子就盘了半个小时，以后我就能正常盘腿了。第二部分，坚守正念。我因为坚持修炼大法，被非法关押在邪党的黑窝，我就多发正念，被罚。我不断用背法来坚定自己，只要有空就背法，白天背，晚上背，睡着了还在背，连续不断的发正念除恶，白天发，晚上发。一天早上醒来，我看到满间室被红光笼罩，一片红。有一天我忽然感觉后脑勺左边部位里面就像海绵泡沙石一样的松软，有水一样的东西往里渗透，我意识到这是邪恶在行恶， 马上发正念清除，那东西才慢慢退去。在劳教所黑窝，狱警利用吸毒、贩毒这种心狠手辣的劳教人员，不分昼夜的轮番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，那是摧毁人精神的迫害。肉体迫害也是不择手段，不准睡觉，不准上厕所，罚站、站军姿、打、骂、吊、靠、电击等等。我时时背师父的法，鼓励自己无论多难都要坚守正信。在这种残酷的环境磨难中，大法弟子还慈悲地对待身边的人。护监组的几个人整天被捆绑在一起，我被他们24小时监督。我想他们落到今天这一步，也是被中共无神论败坏了的社会所戕害。瞅住机会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哪怕只能讲三句两句真相，只要有机会我就讲。一次警察企图加重迫害我，包家传达了警察的意思，不准我睡觉，而且与我一个护监组的人都不准睡。不准睡觉的熬鹰本身就是酷刑。我想监视的人白天都要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，整天下来都很累了，还将他们陪绑，不准他们睡觉，让他们承受这种超越人生理极限的折磨，我不忍心。再说，把他们和我拴在一起，让他们恨我、怨我、打我，气都冲我这儿发，用这种卑劣的阴招给我施加压力，不就也绑架他们参与迫害大法了吗？逼迫他们对大法犯罪，怎么办呢？我有了为他的一念，不让他们受株连，我的心很平静，不被邪恶的威胁所动。我正念十足，威严地大声说道，搞株连这种做法早就过时了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我把我的被子搬到厕所那边去了，那里有空地，不影响他们睡觉，这个预谋的迫害就被破除了。在监狱里被奴役，我干过穿线圈的活，在车间干活时，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我，让我腰疼痛的坐不住。我立即清除邪恶，我用左手反过去，不停地在腰部上下摩擦，发正念，反复念灭字，很快腰疼就停止了。第三次来势更凶猛，腰部瘫软无力，非常疼痛。这个迫害不停，我就发正念不止，很快邪恶的迫害解体了，我身体的异常症状一扫而空。我体会到修炼人的第一念极其重要，发正念极其重要，事情的变化往往就在前一秒后一秒之际，如果我犹豫迟疑，就滋养了邪恶因素，他就会趁机钻空子，加大加重迫害。在监狱那种迫害环境下，如果我正念稍微打折扣，就会在我越来越不舒服的时候被狱警弄到监狱医院，遭受更大的迫害。很多人都知道监狱医院一进去就感到阴森，害人的招数是不可告人的，有些同修就是被监狱医院迫害死的。监狱医院的医护人员胸牌都反着带，怕人曝光他们的姓名，所以在监狱黑窝里一定不能放松发正念。由于我一直争斗心很强，还有人心没修去，面对邪恶的迫害，有时不在法上，用人的一面硬扛硬挺，但是靠人的办法是破除不了邪恶迫害的。有一些关我就没过好，留下遗憾。就在我痛悔不能自拔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境中我站在一架参天的梯子上，梯子向后慢慢的倾倒，我感到万般无奈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只力挽狂澜的大手撑住了梯子。啊，是师父，是师父在鼓励我 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，要振作，正念要起来。第三部分，修去怨恨心。丈夫放弃工作下海经商失败后，我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的责任，一天为生活忙忙碌碌。泥水匠一般是男人干的活，而我一个女人要去爬高贴外墙，寒风中酷日下，一站就是一天，年复一年，确实辛苦，免不了产生不平衡怨恨心。从法中我悟到，世上的事没有偶然，我与丈夫能在大法红船这极为珍贵的时刻结为夫妻，成为同修，是多大的缘分啊。用正法理看问题，我为家庭生活多吃点苦是好事，不应该抱怨。我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想他人，丈夫正直善良，有难得的好品质，他用自己的厚道温暖着家人，看护着家人，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让我们的家庭在清贫中也其乐融融。他也曾遭受中共的非法判刑迫害，吃了很多苦，但他对法坚定不移，而且一直督促我们母女精进。丈夫付出了，他也做好了他应该做的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计较得失呢？我的怨恨心不去，哪能升华到宽容的境界呢？我更珍惜我与丈夫今生是同修的这份圣缘，共同精进，回到各自真正的天国家园。第四部分，看淡钱财利益之心。我单位解体时，职工每人仅分到9000元钱，小叔子要借3000元。当时我们家遭受迫害，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，这钱借出去多年了，小叔子一直不还，还装着不懂的样子。我心里憋着一股气，碍于面子也不好催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法门不避开常人社会去修炼，不避开，不逃脱矛盾，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你是清醒的，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，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，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，你在吃亏，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，提高你的心性，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，你能够超脱出来。一天学到这段讲法，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我悟到身边出现的人和事都是给自己修炼提高用的，小叔子的表现是要我明明白白的在利益上吃亏，磨练意志，看淡钱财，修去利益心，怨恨心。一次我结束冤狱迫害回家，见小叔子偏瘫了，他惆怅地说，因为我跑长途，曾有人委托我带一笔钱给远方的朋友，我把这笔钱私吞了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身体发生了这样的状况。我看他能悟到人生的不幸与做坏事互为因果，说明他的本性在觉醒。我觉得迷中的世人真是很可怜，为占有一点小利失大德。我真的看到了众生都苦，人世间的名利情仇恩恩怨怨，大法弟子要不在其中。我终于彻底放下了要小叔子还钱的那个一直放不下的利益心、怨恨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清除现代变异观念的一点认识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日。这几天反映到我眼帘的都是爱派，太太和外孙女各捧着一个爱派，整天游荡在网络的大海里，忙着在微信、抖音的购物平台上购买便宜货，一会儿这个便宜，一会儿那个给优惠券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我差不多每天都大包小裹的到货往家扛。实际上，我很久以前就感觉到对这个爱派的执着了。现在家里大大小小有五六个平板，就连外孙女刚刚3岁，也捧个大个的平板，这引起了我的警觉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对电子产品有很深的感情，平时就喜欢摆弄电器，所以对电子产品这方面的喜好执着也相当强。在对电子产品的执着上，是我从小就耳濡目染的。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无线电世家，从我自小懂事后，我就看见父亲就在业余时间摆弄电子元件，从小学到高中，他也是从黑白电视装到彩色电视，单位很多人电器坏了也找他修理，但是我就是不感兴趣也不学。从小在这个环境中长大，我还是走入了搞电的行业，别人一听都迷糊的电子符号，在我一看就会，什么东西一摆弄就成功，从而形成了对特殊技能的执着。每一个特殊技能都会给人带来名声、利益等等，所以这也是有特殊技能的人不好过的关。有的人能放下自我，就能很快地走过去，有的人放不下，就被纠缠在那，走不过去，甚至病业缠身，根本上来讲，还是能不能真修、实修的问题。虽然大家看上去都在修炼，但是能不能走进真修、实修的圈子，神看得最清楚，也只有自己在不同的真修层次才能知道是不是这样。我很痛心那些修了20多年还不能认识到什么是修炼，还在大帮哄不学法只学人的人。我在去这个特殊的技能观念上是有感受的，当我一认识到它时，我会在每次发正念时都会点到这个现代变异观念，彻底清除这方面的思想业力、观念、习性及背后旧势力安排的一切。而且我发现现代变异观念很多都与色、性有关联，比如什么紧腿裤、体型裤等等，真是万恶淫为首。看来色、性开放很可能是现代变异观念的根，所以我发正念时不会放过它的，直接清除掉色魔、欲魔，才从根本上把现代变异观念削弱，而且是分层次的，不是一次就能清理干净的，需要长时间、高密度、持之以恒的发正念才能见效。修炼是不能急于求成，着急的心也是我们要注意修的。现代的生活方方面面已离不开电子产品，手机、iPad 及所有的电子产品都是现代变异观念的产物，也可以说这些都是魔变了的东西，也就是魔变化了来诱惑人的，尤其是诱惑修炼人的。但我们从法理上也明白，宇宙中有相生相克的理，没有魔是修不成佛的。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70情60欲的时代，我们才有机缘返回到我们的先天来源之处，就看我们能不能珍惜了。以上只是在这个层次的一点点体悟，意在抛砖引玉，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张贴真相不干胶的体会。
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8月28日。2025年5月份，在明慧网上看到发表的几款不干胶，当时我认识到这些不干胶是解体邪党的天象变化一种表现，我觉得应该大面积的张贴，这是在幕后救人。当时对我来说，参与这个项目有些难度。我是半年前由儿子儿媳从乡镇老家把我接到异地城市，一切都变化了，生活环境、地区环境等等吧。最主要的是和当地整体和当地同修接触的很少，不熟悉，基本上是半独修状态。好在我有电脑，每天都及时上明慧网。可是面对粘贴不干胶就出现难题，没有打印机，和当地的同修还不方便联系。当我思绪不定时，就在这时，师父把这段法打入我的脑中。师父说，大面积协调不好就小面积做。出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。是呀，我完全可以小面积做呀。我就决定手抄不干胶内容，我把网上发表的不干胶内容工整抄写在普通白纸上，裁成条形，然后拿小管固定胶就走出去开始粘贴。第二天上午去讲真相，顺便检查一下不干胶粘贴效果，个别的被清洁工清理，多数的都完好无损。粘了两次，我发现这样不行，不理想，因为是雨季，下雨就被冲得看不清了，必须改进。我把写好的内容正面用透明胶带粘一层，后面用薄薄的双面胶粘一层，用的时候轻轻用手一接，就把表面纸揭掉，粘起来非常顺手，看上去正规一些，还免去用固定胶不方便还脏。但过程中很麻烦，弄不好就粘出叠，出现极心糊弄视心，总之吧，过程中是修炼，出现的人心都能在法中归正，这样一来就好多了，粘得方便多了。每天出去前发正念，每粘一个都发正念。过段时间发现这样还是不标准，和网上正规的相比差别很大。我们大法弟子做什么都是最好的。我萌生一念，我要买打印机，如果是用打印机打出来的，那多正规呀，而且还能打印其他的真相资料，扩大救人范围和增加救人的力度。可是想归想，运作起来也有障碍。自己去商场买一台回来就用吧，儿子儿媳会不理解，会害怕，明知道我用打印机干什么。自己偷偷买一台回来偷偷用吧，也不是修炼人状态，应该堂堂正正才对。如果直说吧，假如真不同意，后果更不理想。越想越负面，转念一想，不对，这完全是人心人念人情的思维，是旧势力想要的，是往下推众生。儿子儿媳也都做了三退，只是没走入修炼中来，根本没有那么坏，都是为同化大法来的。我要堂堂正正说明这件事情，对他们也是个选择。我顿时悟到，修炼是修心，不是修事儿。中午儿媳带小孙子来吃饭，我没有任何观念，心里平静地和儿媳说，我想买一台打印机，我很需要，老家有两台打印机不方便带来，和当地同修不方便联系，所以自己有一台就方便多了。话音刚落，儿媳说，妈，我在网上给你买，现在打印机可便宜了，两天就到货。果真两天就到了，晚上儿子儿媳领着小孙子来我这儿，儿媳进屋就说，打印机送来了吧，让你儿子给连上电脑。儿子很顺利地连好打印机，试了一下， 打印的效果很好。孙子说，奶奶，你打印机侧面我给你贴个小纸条，就是你的打印机型号，别忘了呀。三口人乐呵呵地走了。这件事情的过程是师父巧妙安排，让生命从中做出自己的选择，摆放自己位置，当然也包括我。有了打印机，按照网上的标准格式下载打印，刚好七月份又下来三款不干胶，而且大小都有，我用的是八合一的，方便携带。我还是用透明胶把正面粘上一层，我自给自足。在这里我感谢师父的安排，感谢家人支持，一朵小花顺利开放。我现在紧跟网上的正法进程，该发的发，该讲的讲，该沾的沾，一定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好像重新开始，但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使命责任没变，反而比在老家还方便些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里的救人环境好。比如说吧，大集市多，商场多，超市多，高楼多，小区多，夜市早市多，交通站牌多，还有摆地摊的多。再一个就是家庭环境提高心性机会多。算起来我五月末开始粘贴，数量不太多，但是不间断，一直到现在。过程中出现一次怕心。刚开始有一天晚上，我一边走一边找合适的位置粘，也知道躲摄像头。第二天上午出去检查，一抬头看见一张粘贴明晃晃粘到摄像头杆下面，当时我心一惊，哎呦，怎么贴这儿了？躲的就是摄像头，还粘上一张，心里有点紧张，负面思想往出冒，如果这样，如果那样怎么办？立刻回家立掌发正念。发一会儿正念，我发现不对，摄像头也是生命，也是为法而来的，是起正面作用的，我们之间是起正法配合作用的。这样一归正，负面思维全无，但是我也向内找了，还是应该注意一些安全，要理智的去做。我粘贴很少在正面接粘，实践当中我发现繁华街面人事多，但贴上就被撕掉，尤其清洁工整天溜，被接粘保存时间长，看到的人很多。我认识到正接人多都是从背街过去的，所以不能忽视背街，特别是人行道两边都有围栏，还有站牌后侧是行人必经之路，当然这是我个人暂时认识。近来我发现撕掉的少了，众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了，看到就看到了，心里念一遍就过去了，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做，师父给众生净化，给弟子机会。我今年74岁，没读几年书，写东西很吃力，不会打字。好在同修网上提供的逍遥笔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善意指出。谢谢师父给弟子开发智慧，谢谢同修提供的方便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